见马惊死，人群惊呼，大车已将邓定侯一行人人马割断。汤野四尺三寸长的斩马刀是刀光如雪，长虹般的劈下。小景跟在他的身后，手中的剑轻巧而锋利，马上的百里长裙已改变了颜色，提缰带马，但长刀已斩断了马蹄。小五的剑以紧跟着刺出，那是血光飞溅中。就在这时，血光飞溅中突然发出一声惨呼，这呼声赫然竟是汤野发出来的。小五的剑没有刺向百里长裙，这把剑竟刺入了汤野的背脊。那个瞎子已经见识一环，身经百战的百里长青当然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是轻笑一声，人字马鞍冲天飞起。只听风声急响，光芒闪动，七把弯刀恰巧擦着他的足底飞过。站在高丽身后的人显然没想到这意外的变化，他们一将这五个人全部都详细的调查过。小五非但和百里长青绝无关系，和中原的四大镖局也绝没有过往来，他生平也未曾出关一步，他为什么要背叛组织？为什么要救百里长青？这人又惊又怒，又不知该如何应变。突然听到自己那骨头碎断的声音，高丽的肘拳已打在了他的肋骨上。那么高丽反手一个肘拳猛击这个人的肋骨，这个人倒下时，高丽的人已窜出，马鞭还没来得及点燃火药，变化已发生。他惊怒之下挥鞭去缠百里长青的腿，百里长青身子凌空，已无法辨识闪避。眼见的长鞭毒蛇般的卷来，突然又是银光一闪，一杆枪迎上了鞭梢，另一杆银枪反刺马鞭，马已倒下，恰巧压住了百里长青的剑。忽听一声霹雳般的大喝，宽大坚实的马车突然被打得粉碎，四条虎纹黄衣大汉猛地冲了过来，两个人一挥手，已将地上的死马抬起，反手一抡，夹带着风声向丁干砸了过去。丁干第二次飞刀刚发出，司马已带着点点飞溅的鲜血撞来了，七把弯刀竟都打在了马身上。他还没来得及后退，一双黑铁判官笔已在等着他。乾坤笔打穴的功夫那是天下皆知，在那边小五也接替了这瞎子的三招，两把剑都非常快，小五的剑更快，剑光一闪，瞎子的前胸一筋已被割破。那么小五并没有去追击，因为这时百里长青的剑已出手了。百里长青挥剑而上，百忙中说了一声多谢，小五笑了笑。百里长青剑光闪动，刺出三剑，有道：请问足下高兴？大恩我。小五又笑了笑，不等他把话说完，人已飞身而去，窜上了房脊。他知道这地方已经用不着他了。高丽用的是双枪，但这时他双枪都已收起了，因为邓定侯的百步神拳已逼住了马鞭，马鞭已无法施展功力，人已被逼到了死角。少林的百步神拳果然有他不可忽视的威力。百里长青的剑法独霸辽东，本就是当世的七大剑客之一。高丽知道这地方已用不着他了， 他决心去追小五，他已对这个神秘的少年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百里长青好像正在喊：“高丽，高老弟，等一等！”高丽没有等，他的人已略上方计。百里长青的恩情，高丽总算给予报答。高丽他已不愿意再连累别人，因为他知道七月十五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他现在就要开始逃亡，逃亡，不停地逃亡，直到死为止。这本就是他这种亡命之徒的命运。但高丽总算已不再欠别人的，这对高丽来说，这已经就足够了。此时天色已近子夜，真是天上银河耿耿，万籁无声，月色朦胧，高丽依稀还能看到小五的影子。高丽一向对自己的轻功很有自信，现在才发觉啊，这个少年的轻功竟也不在他之下。一重重屋脊在月色下看来，就好像一排排的野兽肋骨。天上的月亮在屋脊上看来，近的就像是一伸手可以摘下。每个人岂非都有过要去摘星摘月的幻想，每个人心里的月亮却都不同。高丽心里的月亮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平静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温暖的家。但这对高丽来说，甚至比天上的月亮还遥远。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比高丽更了解孤独的可怕。高丽决心要追上这个朋友，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和他命运相同的朋友。一重重屋脊在他足下飞一般的倒退，突然退进，前面已是荒郊。荒郊的月夜更冷，小五的身形突然慢了下来，像是等高丽。高丽的身形也慢了下来，他并不着急追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慢慢的走着，是越走越慢，天地间突然已经没有了别的声音，只剩下他们的脚步声。远方有星升起，冷月不再寂寞，但人呢？前面有疏落的树枝，小五找了棵树枝并不太十分茂密的大树越了上去，在树杈间坐了下来。高丽也一纵身纵到树上，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天地静默，风吹过木叶，月光自树梢漏下，静静的洒在他们的身上。沉静并不是寂寞，因为现在已有人跟他们一起分享着沉静。也不知过了多久，高丽突然笑了。哈哈哈，我本以为啊，百里长青必定要死喽。小五看了他一眼，哦。高丽接着说道，我加入这七月十五已三年，到今天才知道他们根本从来没信任过我。小五点了点头，嗯，他们根本从未信任过任何人。是啊，我也从未想到过，哎，你居然也会出手救百里长青。小五笑了，嗯，也许连我自己都从未想过。高丽眉峰往上一挑，怎么，你认识百里长青？
不认识。
哎，那你呢？
他
百里长青救过我。
哦，你去过辽东？
嗯。
去干什么呢？
我去挖参，挖山参。高丽说到这儿，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充满了往事的回忆和怀念，慢慢的接着说，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虽然很冒险，但却是绝对值得的。
值得？
对，你只要找得过一只成型的野参，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年。
哦，那你找到了吗？
就因为我找到了，所以才险些死在那里。
哎呀，这是为什么呢？
这野参呐，本是无主的，谁第一个发现它，就是它主人，就可以在那里留个标记。
留标记？
为什么要在那儿留标记啊？
你为什么不把它挖走啊？
这挖参呐，也和杀人一样，
你要等待时机，
因为成型的野参有时几乎和人一样，还有灵性。你若太着急、太鲁莽啊，这参它就会走。
什么什么？你先等等，你说这参它会走
啊？这事儿你听起来是不是也觉得太神秘了吧？但是我告诉你，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小五的确觉得很神秘，所以他在听。高丽继续说道：“我找到了一只成型的老山野参，留下了个标记。但等我再来的时候啊，才发现这标记已换了别人的了。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我去找帮手啊，在山上挖参的人那有很多帮派啊。我们去的一共有九个人。
哦，
是不少，九个人。哎，那对方呢？他们既然敢做这种蛮横无理的事儿，人手当然比我们多呀。其中还有五个人本就是辽东黑道上的高手，他为了避仇才入山的。小五看了高丽一眼，我说：“你那时的武功是不是不如现在呀？”高丽点了一下头，所以我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
哦，
受了伤，你又伤得很重，是不是百里长青恰巧赶来救了你？不错，
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呢？
是因为他，百里长青本来就一直在追踪那五个黑道的高手。天下本就没有侥幸凑巧的事儿，无论什么事儿，必先有个因，才有果。小五听到高丽这几句话，沉默了，突然又笑了。你发现对方有五人是黑道高手时，一定觉得很倒霉吧？高丽点了点头。但若不是他们五人，百里长青也不会来救你。高丽又点点头。小五再也不说什么了，因为他相信他的意思高丽必定已明白，世上本就没有真正幸运的事，也绝没有真正的不幸，这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本就很微妙，所以你如果遇见一件不幸的事，千万不要埋怨，更不要气馁，就算你被击倒也无妨，因为你只要还活着，就一定还有站起来的时候。此时夜更静了，又过了很久，高丽问小五：“百里长青没救过你吧？”小五摇了摇头：“没有。”“
那么百里长青没救过你，你为什么要救他呢？”
小五看了高丽一眼：“他救你的时候，你岂非也没有救过他？”“
没有。”“
我若觉得应该去做一件事啊，就一定要去做。”
小五把头还往起一扬：“根本不必问别人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他目光移视着远方，慢慢地接着说：“汤野就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我还是会杀他。百里长青就算是我的仇人，今天我也一样会救他，因为我觉得非这么做不可。”
他脸上仿佛在发光。 也不知是月光还是他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光。高丽已感觉到这种光辉，高丽突然发现这少年并不是他想象中那种浅薄懒散的人。小五接着说，中原的四大镖局若真的能够与长青联手，江湖中因此而受益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实际啊，我救百里长青为的就是这些人。这件事儿并不是为了我自己。高丽凝视着他，忍不住轻轻叹息。哎，我看你懂的事儿好像不少啊，是吧？也不太多。你的剑法好像也并不比百里长青差多少。哦，百里长青多年前已是名满天下的七大剑客之一。哦，这个我想起来了。小五点点头，这个百里长青好像排第六。高丽突然问小五，那你呢？
我呀，
小五好像不好意思了，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但剑法并不是天生就会的。
啊，当然不是。
是谁教你的剑法？
哎，你在盘问我的来历啊？我的确对你这个人觉得很好奇。小五淡淡的说道，
我想不到你居然还有好奇心。
他的确想不到，这组织中的人非但全无好奇心，也已完全没有感情。他们几乎每天相处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却从未问过对方的来历。他们也曾并肩作战，出生入死，但彼此之间从来不交朋友，因为友情可以软化人心，他们需要的心是要硬，越硬越好。高丽说道，我对你好奇，也许只因为我们现在已是朋友。小五嘴角往上挑了挑，
有朋友的人死得早啊，
那么没朋友的人活着岂非也和死差不多呢？小五听这句话笑了，
像你这样人，你不该在组织里。
我在组织里，你觉得奇怪吗？
很奇怪。
高丽也笑了，我也正想问你，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加入这组织呢？
小五沉默了，似在沉思。高丽目中也带着沉思的表情，突然说道，
我们住的地方并不好。小五点点头，他们住的屋子简陋而冷清，除了一床一几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因为任何一种物质上的享受也都可能令人心软化。
高丽说道，虽说那屋子简陋啊，但它地方至少是我们的，你无论在那里做什么都没人干涉你。
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笑意，接着又说，
哎，那至少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总算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睡觉。
小五当然能了解高丽这种感觉，只有像他们这种没有根的浪子才能了解到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凄凉酸楚。
高丽说道，我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小五又点了点头，那本是一种看不见阳光的日子，没有欢笑，没有温暖，甚至没有享受。我们得随时随刻都在等待中，等待着下一个命令。我们的精神永远无法松弛啊。
小五在听着高丽的这几句话，脑海中已记起他每次看见汤野的时候，汤野都在擦他的刀。
高丽黯然道，但是那种日子至少很安定， 那至少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每天都可以吃饱，每天都可以睡在不漏雨的床上。小五这时说话了，那你加入他们难道只因为那时候你无处可去？